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2日，又到了我们 OFS 信心故事读者群的线上正道时间，每两周一次。现在我们的读经进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在第五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末世，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的投影片为各位预备好，请各位稍后。今天我为各位要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末世的光明之子。末世的光明之子，末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光明之子是谁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的部分经文请各位我们来看。在讲到末世之前呢，我们做基督徒我是积极的末世圣徒吗？我们一讲到末世就是世界结局了，世界要毁灭了大概都是这样讲。甚至于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变得非常消极。好像世界要末日了就算了什么都算了。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世界越走向末日越要积极。所以这个我呢，当然不是只有我退休的蒋牧师，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这个我就是我们 OFS 的朋友们和弟兄姐妹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消极的人，或者是一个我常常开玩笑说什么人最欢迎世界末日呢？就是欠债的、窘迫的，还有可能病得很重的，要死大家一起死吧。通常呢，日子过得还好的人并不想末世来到，但是你想或不想，他都要来。所以我说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积极的末世圣徒我们那怎么办呢？就天天等看耶稣什么时候来，看着天上吗？不是啊，日子还是要过家人还是要顾，时候不多了，要用福音来养生。我们逆境顺境其实都要顺应逆境。重要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可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得了。有或没有，很多东西都要过去。说当说的，做当做的，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反正要末世了我乱说一通，或者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什么都不做等候灾难来临。记得过去台湾有一些教派还是基督教派，他们就看到启示录应用到当时的两岸危机1995年闰八月说那个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台湾的危机，也是世界的危机。所以他们呢就劝信徒变卖家产，就移到南美洲或者新西兰那结果呢事与愿违，等了半天家产也卖了，再要回来买房子，房子也涨价了。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相信这个末世很可能就是明天后天。但是纵使如此，日子还是要过，家人还是要顾，时候不多了，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感觉很多人都活在那个不很虚妄里面，很可以说是这个不务实际，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要一直下去，就算这个世界一直下去，我能够一直下去吗？所以时候不多了，福音要用福音来养生。当然我们还要正常的 健康身体的方法，但是呢，最重要要养我们的永生呢，要用福音来养。一方面传福音，二方面要对自己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感动的福音啊，常常是先感动自己。每传一次福音呢，其实就让福音在我们身上过了一遍。这个福音过了一遍呢，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啊，就坚强了许多，就能够顺应逆境，就能够随时靠着圣灵调整心境。不管有形的物质我有多少，甚至于我的亲人到底有多少，我的孩子有多少，孙子有多少，这些都将过去。除非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将要跟我们一起被提到耶稣那里去。所以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才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要靠主喜乐，而且要祷告交托，要谨慎自守，凡事谢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一定有大灾难。在这个大灾难中，我们能够外表很难过，但是内心仍有一份靠着救恩而来的喜乐。很多事情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安全危险，但是都每天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然后谨慎自守，做神以为喜悦的事。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要凡事谢恩。我们常常在喜乐中，在祷告中，在凡事谢恩中，耶稣就来了，那我们就对了。不要正在赌博，正在醉酒，正在生气，正在该说的也不说，不该说的时候正在说吧是非谣言，那耶稣就来了，一来你就抓着我，抓了个正着，说你这个基督徒白担了，白当了哈，愿我们都警醒啊。那好，我们这个前言铺的比较多了，我们开开来讲一下今天的经文哈。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就是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不属幽暗。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先看看惨难临到哈。这是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妇人怀孕哈，在生死之间。当然怀孕是件喜事，特别要临盆了，有个生命要降临了，全家都高兴。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医学还有检测啊，产前检测等等等等，都完全是原始型的，以至于妇人的惨难呢，没有到孩子生出来，甚至于生出来母子都平安的时候呢，没有到了一天，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难产，或者孩子生下来了，母亲死了，或者是母亲死了，母亲没有死，孩子死了，这都叫做惨难哈。惨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死之间呢，就是生死之间的事情呢，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光明里面呢，那个日期对我们来讲就没有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在黑暗里面呢，那个黑暗的贼来了以后呢，就会对我们伤害。那我把它归纳是什么意思呢？叫主来的日子哈，像贼啊。有人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不喜欢，因为说主怎么可以像贼一样呢？不是主像贼，是主来的日子，那个日子像贼啊，日子像贼。而且那个日子呢，在一般的人还在过平安稳妥的日子的时候呢，还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见得呢，这个是突然性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灾难，但是突然的大灾难是主来的现象，但是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不能知道，就像贼一样，贼不会告诉你我今天要去偷你啊，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盗贼来谁会被偷窃、毁坏、杀害呢？还在黑暗里面的人，自以为在光明里面，还在过稳妥安稳的平静安稳的日子，还在不知不觉，还在吃喝玩乐中。这些人以为在光明，其实在黑暗。所以那个黑暗之子，盗贼要来的时候，这个黑暗之子呢，就要面临灾祸。那光明之子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迎接主来的日子。所以主来的日子有两方面，主来的日子，一方面是极其我们忠心爱主的基督徒极其喜悦有盼望的日子，而且是应许应验的日子。但是主来的日子对于那些不警醒的在黑暗中的那些人来讲呢？就像盗贼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下就把我们偷窃、毁坏、杀害了。基督徒、假基督徒或者信得不真的基督徒都有可能在黑暗中啊！所以，我们记得主来的日子，主不是盗贼，但是那个日子是盗贼。那个日子是盗贼，怎么办呢？那如果在黑暗之子心中没有光明的，就要面临灾祸，那就是灾祸来了啊！一切都要被偷窃、被毁坏、被杀害。那光明之子的我们呢？好好尽心尽意爱主的人，就是迎接主来的日子。灾难越大，征兆越明显。灾难突然来，主也就突然来。但是，对于没有预备好的，在黑暗中的人，灾难突然来，杀害、毁坏、偷窃就突然来，永死的沉沦就来了。愿我们都得祝福哈！这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许多地方说到大而可畏的日子，像约珥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等等，都说到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开始新约，但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挪亚方舟的日子啊，那我们就想啊，这个国民攻打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这种预警，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吗？没完没了吗？俄乌战争，还有一些局部的战争，还有战争前的预备啊，朝鲜与韩国。啊，在放飞弹比赛啊，好像新西兰最近的日子在可以点炮仗啊，晚上那个炮仗响来响去，把我们家狗狗都吓得一直睡觉不安宁。还有瘟疫3年了，COVID-19、Omicron 啊，这些天灾增厚，邪恶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啊，那我就不要一一来说了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啊，还有这个世界缺乏爱、缺爱寡恩的罪行加多，不法的事情增多，这些全都是主再来的日子的征兆。所以那个日子确实没有人知道。就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论到那个日期时候，什么意思啊？因为第四章的时候说到了啊。”我们将要面临的末后，活人死人被审判的日子，一定就有许多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很担心，已睡的圣徒还有自己到底结局会是什么？他们就很想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日子来，似乎知道什么时候是日子来，就可以有所预备。不不不。我们 OFS 今天读了这段经，听这篇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预备，不是先去猜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而是从今天开始就预备为那个日子预备好。他什么时候到我都预备好，我都在光明里面。那小偷不告诉我，告诉我都没关系，我都不会受伤害，因为当那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来接我去的日子， 这个是极其美好的。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许思想一下哈，思想一下，其实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也是我们的心态。当时彼得前书里面说到万物的结局尽了，是在1900多年前的彼得所讲的话。彼得当时讲万物的结局尽了，又过了1900多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结局啊。但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末日对我们这个活着的人到底是什么意义，也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日子就看到主再来，就临到大灾难，也有可能是大灾难还没有来，我最后的灾难来了，就是我离开这个地球的日子。所以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就万物的结局就是万物都毁灭的日子，那就可能是实实在在我还在，就亲眼看到万物马上要结局了，那有可能。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万物还没有结局，我先结局了，我没有了，我没有了，万物就不在我的感觉知觉里面了。既不在我的感觉知觉里面，那万物的结局尽了呢，就有两层意义啊。OFS 的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想，不然这个问题很难解决。2000多年前或者1900多年前，就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主耶稣等一下也有一篇话，也说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这个大灾难有可能是有形的外在的这个看得见时空里面的大灾难。也有一种大灾难，就是我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要离开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讲不存在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真的就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朝向不存在了，还有一种就是我先不存在了，那这个世界也就等于不存在了，因为我不存在了。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那末后的日子真的不是有形的，我们在数着地上即将临到的日子。有一种即将临到的日子不是别人，乃是我。所以我们一起来祷，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就像我在3年半以前，我动了大手术，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我假如再活个，上帝许可让我再活个7、8年、10年，我也许可以在这个日子里面看到真的大灾难临到的那一刹那，而跟着去了。但也有可能我3年半以前我就没有了。当我没有的时候，其实结局对我来讲已经临到了，审判已经临到了。所以各位明白吗？对于末日，我们不是去看外在的世界，着重在外在的世界，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末日可能也先临到，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随时要预备好。有什么人可以预备说明天跟灾难，明天或死亡，哪一样先来呢？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愿我们正在听这篇道，在主的话语里面，在救恩里面，那个日子突然来到。所以不管灾难先临到还是明天先临到，我们都无所谓，因为我们正在主喜悦的光景里面。感谢主哈，愿我们都得这样的祝福。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啊，就跟帖撒罗尼迦其实也接在一起了哈，就是生死之间啊。生产之难就是生命出现的时候，也可能是母亲危险的时候，所以生死之间啊，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所以就是缺少爱寡恩的年代。我们看到了，现在任何人，特别在某些国度里面，啊，因为是人心不古啊，这个打秋风的人很多，有人老人家摔在地上不去救的人，在旁边看的人多的是多的去了，有人临着灾难在旁边拍照的也多的去了，这就是一个缺爱寡恩的世界，到处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就是末日的现象，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乱象是必须有的，我们不要总是祷告说，哎呀，停，主啊，停止战争吧，他们好可怜啊，主啊，停止饥荒吧，主啊，停止地震吧，主啊，停止瘟疫吧，主啊，停止啊，停止同性恋吧，都要主做，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还怪主，主啊，你怎么都不做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该说的时候我们也没说，我们该做的也不做，那剩下来就是等末日来了。世界所以会这样，大国之间、枭雄之间、独裁的这些暴君之间，所以会有今天这个现象，岂不是有多少人这十百年来，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吗？都在黑暗里吗？所以，我们不要怪上帝。我们也不要，甚至于不要妄求，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在他在世上的时候，他马太福音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说这些事情将会必须有的，所以当来的时候，我们就千万要祷告说，主啊，这些事情是你要来的征兆吗？主啊，这些事情临到，求你多救些人吧。主啊，这么多人都没有爱心了。这个世界这么寡恩呢，主啊，你让我们赶快把福音传出去吧。接着下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到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的。若不减少了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个日子必减少了。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降临也都如何。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就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看到这里，要忍耐到底啊！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有灾难，一有大灾小灾，一有社会动乱，就赶快祷告，求动乱停止，求这些没有。各位，我们再想一想。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耶稣说话，说这些事情必须有啊？那似乎我们觉得耶稣，哎呀，何必这样呢？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就不能够，哎，不能够，这个保守一点吧，灾难少一点吧，瘟疫短一点吧。你瘟疫短一点，也不至于我们的人被封来封去，封到这个地步了，是吧？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了选民，这个选民可以说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其实就是犹太人。但我们今天也可以扩大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外邦人被拣选也是一样选民。所以，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犹太人的缘故，都会让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减少一点，让有些人可以及时被提，有一些人可以及时悔改。啊，因为那个日子都是不知不觉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想，挪亚的日子不过就造方舟吗？大家都在那边岁月静好，就算有一点灾难，大家有过得去，谁会去造方舟啊？所以现在我们来讲，现在的教会就是我们心中的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方舟。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跟挪亚的日子怎么比呢？是一样的。挪亚的日子有世俗，很多人都在世俗里面吃喝玩乐， 不相信神说的话，不相信马太福音所说的话，不相信帖撒罗尼迦所讲的话，就连基督徒也都不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日子还好过，不好过的是一批人，饿肚子的是一批人，我们都还好，所以都在半黑暗或灰暗之中，没有注意我们那个灵魂的方舟，没有注意当时挪亚的方舟，使世界都不警醒，只有那一家人警醒。没有想到现在的救恩，耶稣已经成就了，而我们却是好像没有一样。所以我想那个日子要减少，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不知不觉的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冲走。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万物结局的时候，因为耶稣说过，到福音要传到地极，现在是不是传到地极了？基本上也是已经有了。过去的交通发达，飞机飞到哪里都可以，再深远的山区都有宣教士去了。现在更不要说我们现在再有角落里面有微信，有空中，有 OFS 无远佛界的线上教会传福音，那根本就已经到了地极。各位，当福音已经传到地极的时候，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就要满足了，以色列人全家就要得救的时候，无花果树就要发旺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征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但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都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呢，大国博弈，小国骚乱，民族舞弊，独裁风控啊，不止风控。现在听我还看到自媒体上讲了，还有一个名词我也不太懂，叫听窗啊。不但封城、风控啊，静态清零、动态清零，还有听窗。这些都是世纪病毒惹的祸吗？都是病毒惹的祸吗？已经三年都不止了，灾难、饥荒、人欲横流，俄乌开战，核武威胁，海峡两岸有危险吗？还是朝鲜有危险？谁都不知道。末世临近了，我们可能将会读到启示录，也有人已经提前去看了启示录的七印，就是末世的书卷已经打开了。启示录的七号，就是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的时候说，耶稣已经，天上已经，上帝已经吹号了。七碗之灾，就是一碗一碗的从天上倒下来，已经开始了。愿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来看看第四章，就是刚才讲的，这是保罗为了回答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信徒对于过去的圣徒、已经睡的圣徒，还有自己面对主再来的时候的光景怎么样的时候，保罗讲了这一段。这一段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读来讲信息的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了神的号在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必和他们一起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了。感谢主，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其实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呢，有呼叫的声音。我们现在其实静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听一听圣灵，透过圣灵传达主的降临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孩子啊，我就要来了。启示录最后说，主说我必快来，我就要来了，你们再忍耐一下，我就来了。所以到底我们现在是在忍耐呢，还在享乐呢？ 这种心境啊，端看我们的三观是如何，端看我们现在是在怎么样的生命光景里面。所以有呼叫的声音，不是我们还继续等，说不定已经有那轻微的声音了。有人说灾难患难是微小的主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连天使长都在发音了。天使长米迦勒带的那一群报信息的天使也都发声了，都借着这些灾难，借着这些风声雨声啊，不是读书声，风声雨声读圣经的声音啊，神的号角其实已经吹响了。这个千禧年派学派的神学呢，我们不去研究。有人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一半一半，现在就是千禧年。这些我们将来见主面就会明白，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但我们要知道，其实启示录从老约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到现在正在进行到高潮，而我们也都看到高潮来临之前的人踏死人的现象，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现象，那岂不都是号声吗？我们一定要听到飞弹飞过去的声音吗？我们一定要听到子弹打过来的声音吗？我们一定要听到地震海啸的声音吗？其实若是我们静下来好好听一听，用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去听，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真的要不就是自己先去见主了，要不就是主来了我们经过大灾难被提。但放心，今天这个时候你专心的在 OFS 两周一次的正道上正在听讲弟兄我讲道，而且这道深入你心里的时候，正好主再来，哎，我们就有一个天时地利之变，我们 OFS 本来就在空中，就在天上，就在卫星的传播之中，所以我们就已经在空中了，我们就被提到主同在的地方，反而还近一点，这当然是轻松话，但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很重要，我正在想什么很重要，因为主来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我们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啊，所以愿我们都彼此勉励哈。现今的基督徒啊，我来看一看，其实我现在蛮有一份忧虑的。这个忧虑是怎么样？依着主的意思忧愁。第一个忧虑，忧虑我自己有没有预备好灯油啊？我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啊？还是我仍然掉以轻心呢？还有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包括原来我在教会还有几个读经群，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呢？他们现在是还在等候灾难过去，还在等候某一个救主出现，某个领导能够民主党或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哪一党得胜了以后，哎，我们就有希望了。还是说哪一个领导人哪一个一尊他连任了，他永远不下台就有希望了，还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这些都多想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多人在想这些事情，也不能不想，但是这些事情都要过去。现今的基督徒只想岁月静好，求主挪去患难多得去了。奥克兰众教会华人教会，因为有个联导网，在联导网从三年前开始，好久开始，只要有灾难，大家联合祷告都是求主挪去灾难，求主拯救难民，这些求好像都没错， 但是难道都没有看过马太福音吗？难道不知道主说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好像我们用祷告来告诉主说你说错了，你收回这句话吧，何必一定要有啊？新西兰日子过得还不错，大家你看所有的牧者都联合祷告求这个灾难过去，挪去吧。我真的看了以后非常的担忧啊，也非常的心里难过，因为我们都还在依恋世上的人来救我们，依恋世上的安逸，不愿意与主同苦。我们上一周讲，上一次正道讲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其实是很忍心的人，好像就是耶稣受苦一个人就够了，现在我一点苦都不想有，一有苦就主你再来定一次吧，你再来定一次吧，我太苦了。耶稣也真像希望来为我们定一次，那岂不是我们就进到那个把主再定十字架的那个咒诅里面了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与主同苦呢？其实耶稣的苦，耶稣十字架的苦是生产出来那个福音，还生产出了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道，而这些真道就是我们度过末世的方舟啊。我们在神的真道里面，行在真道里面，我们就像是有形的在当时挪亚的方舟上进了方舟，所以我们都不愿意与主同苦，只想说哪里有苦难我们就逃离苦难，那也无可厚非，就以为新西兰就是最后一块乐土，主啊把一切苦难挡在外面啊！但是主说他必快来，我们欢迎他吗？我们欢迎他吗？我觉得从许多我所知道的基督徒，包括过去有一个光景里面，我也跟着众教会一起在祷告，求主不要有灾难，求主不要有瘟疫，求主不要有风控，哎呀，求主除去一切我们不喜欢的，带来一切我们喜欢的。这种祷告好像也没有犯罪，但是似乎把主所讲的话当耳边风哦。而且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主都听到，主心里会想，你到底欢迎我来吗？我一直在说，2000年前我就说我要来了，在启示录我也说我必再来，你们欢迎我吗？我们家的孙子很好，很有意思哈。在他们还读小学的时候，我女儿竟然她有事，她说爸，这个礼拜哪两天你去帮我接孩子？我说好，啊，因为他们学校是 Marenghi 教会的那个，不是 Marenghi 贝的那个小学嘛，那个小学单行道前面停车的位置很少啊，所以我们就跟三个孙子，这三个孙子年龄很相仿，他们可以玩在一起的。两个大孙女15，现在15岁，当时大概10岁、9岁啊。孙子8岁啊，然后呢我们就跟他约好，当他们下课以后呢，就在那个等候父母亲要来接的那个等候的区，那边有人看管啊，那在那里等候呢，你们可以做点自己的事，也可以聊天，也可以玩啊，但是你们要注意到啊，不要让外公的车子到了门口你们还在里面玩不肯出来哦。这样可能就会耽误啊，因为外面塞车啊，这是一句话。但是我们在跟孙子讲了以后呢，感谢主哈，每一次我们排着队快要靠近那个等候接孩子的那整个区域的时候呢，我们就老远看到三个孙子在给我们打招呼了。啊，外公来了，外公来了啊，就很高兴的出来。哎，我就想到这一段耶稣的话。当时呢，我们早上送他们的时候，也跟他们讲好，今天下午几点钟，外公必然会来接你们哦。 你们要保持警醒哦。所以他们三位后来我知道呢，他们虽然在玩，但是他们都有轮流哦。哎，有一个人负责着看着路上有没有我的车，因为我的车是面包车哈，他们容易认。啊，一看到他们就准备好，赶快停止正在玩的。还有一些同学也在一起玩，在聊天嘛。所以我们一看到孙子们迎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安慰哈，真的胜过了多少的辛苦啊，太安慰了。由此我想到了我的主耶稣。我的主耶稣说了一次又一次说我要再来，有征兆的，有征兆的，你们要警醒。结果呢，我们觉得地上的日子还不错。特别新西兰的日子还不错。主啊，你晚点来吧。你先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还好，可以的。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人欢迎他的，主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姐妹，主再来的时候有一种审判，这不是一般的父母跟孩子，或者是外公外婆跟孙子了。主再来的时候，他知道哪一个人在盼望他来，哪一个人在警醒地看着。啊，主的云彩什么时候来了？哪一个人是完全忘了？哪一个人是完全还在游戏中？甚至于明明看到主已经来了，还说主啊，你晚点来，你先到别处去吧，你先去接别人吧。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主喽，我们所看的圣经就白看了。所以愿我们 OFS 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算不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是说得轻松一点哈。愿大家都能够啊学学那些听话的孙子们，那些外孙啊，就像我的外孙一样，能够记得外公外婆来接他的日子。我们纵使不是这么敬虔，但是我们是不是天天都会想，今天主会再来吗？今天怎么又发生这事了？是不是又吹号了？是不是有一种声音我忘记听了？我总是听着这个世界岁月静好的事情，我总是在听着美国大选的事情，我总是在听到一尊要不要连任的事情，我总是听着这些事情，俄乌战争的事情，还有一些声音我们确实没有听到了。于是我们没有警醒，或者我们故意不警醒，很不想主来，主都知道。主会因为我们不想来，他就不来吗？他要来的时候就来了。但如果不想他来的人，主来的那个日子就像贼一样的来偷窃、毁害、杀害我们这个看似得救却没有得救的生命啊！愿我们都要警醒。好，我们来再看这一段经文哈。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熟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就像我们要去接我们的外孙一样，我们是预定他们接他们回来，好好的吃一番啊美味的晚餐。我们并没有准备去接他们的时候没有接到，然后最后把他们找到了，回来以后告诉他们的妈妈，就是庆南牧师，把他们好好修理一顿。我们不是这样预定的，我们预定的是要把他们接回来，好好的吃一餐，与我们同坐席的。我们没有预定他们受惩罚的，所以各位要知道，耶稣就要来，他是满怀高兴的要来接我们。而我们呢，却是悻悻然然的，不甘心、不情愿的，愿他不要早来。那这样的我们，就在睡了一样，就好像醉了一样。睡了人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夜间的特色就是黑色，夜间就是贼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到底在夜间还是在白天呢？啊，端在乎我们是睡了还是醒着的。端在乎我们是在等着主来呢，还是盼望主不要来？还在等着人来，等着某个领导来，等着某个领导兴起，等着某个民主党或共和党兴起，等着新西兰的阿登下台， 哎，这些都不重要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什么？我们不要活在黑暗中，总是睡觉或醉酒。我们总是要警醒啊，要等候主来，要做聪明的童女，胜过神学的知识。刚才我说了，好多的基督徒都在研究千禧年，什么时候主再来啊？是不是已经来了？啊，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怎么被提啊？怎么在田里面被提了一个剩下一个，在床上被提了一个剩下一个，磨豆的这个提了一个剩下一个，是怎么样啊？这些神学知识研究了又研究，研究了又研究，但我可以向各位保证一句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问我们这些。你这些搞得再懂，但你没有等候耶稣来。我们不是凭着知识，不是凭着神学去等候耶稣来，我们乃是凭着做聪明的童女，要预备好救恩以及修好我们的救恩，跟上帝修好，跟耶稣修好，然后预备好我们的灯油，预备好随时在圣经圣灵里面，能够在真道里面做主喜欢的事情，用信心跟爱心来护心遮胸，用救恩的盼望戴上头盔，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带着信心的盼望，带着我们要得救的盼望，去面对最后的灾难，去迎接主来，而不是躲避灾难，不欢迎主来。这个非常重要啊，我非常担忧，因为我过去曾经是这个光景，所以我相信主让我三年半以前没死活过来了，是要我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预备好灯和灯油，预备好家中的人的灯，就是预备好他们得救，然后得救了以后，还要天天做好得救的功夫，天天在主的道里面，主的光里面，才不会在黑夜里面，才不会睡着睡觉。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明白。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父啊，你若愿意就将这杯撤去，然而你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的时候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着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吧，免得入了迷惑。当时的门徒就入了迷惑，当时的门徒希望耶稣把他们带到岁月静好，建立以色列国风光一时，但是当耶稣要去受苦受难，他们不喜欢，他们忧愁，一忧愁没兴趣就睡觉，前面睡觉后面睡觉，耶稣一个人痛苦，岂不是我们现在不想受苦的光景吗？岂不是我们上一次讲过补满耶稣患难的缺陷，但是我们如果没踢进去，我们仍然不愿意补满，仍然希望只要有苦就耶稣你受啊，只要我苦就交给主，主你再受一点啊，你反正大苦都受了，小苦也给你一点吧。这样的话就叫做入了迷惑，这样的话呢就跟醉酒跟睡觉差不多啊。门徒当时没有圣灵，我们现在有圣灵光照了，我们应该就算世界黑暗，但我们里面应该有光啊。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受难的时候门徒睡觉，主再来的时候忧愁也要睡觉，不敢受苦就迷惑了睡觉，身心灵就被仇敌攻击，醉生梦死，不愿意主来啊。这就是我们喜欢睡觉，睡觉就在黑暗里面。当然我们晚上睡觉没有关系哈，我想这个睡觉就表示说我们白天睡觉，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啊，该醒着的时候在睡觉，在醉酒啊，醉生梦死，不愿主来，以至于身心灵都被仇敌偷窃毁坏杀害，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 第五章最后讲到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后，其实我们的灯油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我们这个聪明的童女到底要预备什么？哎呀，赶快去做很多的工吗？不一定啊，预备去数算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吗？预备赶快去读个神学，看看哪个人是专家，是讲启示录的专家，能够把千禧年讲透了，让我听懂了，随时准备好哈。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哈，不是这样，是要常常喜乐。我们如果常常靠主喜乐，耶稣来了，感谢主。如果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祷告啊，正祷告的时候，耶稣来了，感谢主。而且我们凡事谢恩，好事坏事我们都觉得有神的美意，我们都在谢恩的时候耶稣来了，感谢主。相反的，如果我们常常正在忧愁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说，你这个懒惰的童女啊，我把你挡在门外。要不住的祷告，不是我们不是不住祷告，我们不住的找人说，找人说这个说那个，说是非，说这个说那个，正在说的时候耶稣来了。各位看多悲哀啊，凡事的抱怨，凡事正在抱怨，正在生气，正在抱怨的时候耶稣来了，那多可悲啊。因为耶稣一定就会说，你这个懒惰的童女啊，你这个懒惰的人，我不认识你，今夜你就要在外面怎么样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主早就讲了，2000年前就讲了，现在又借着帖撒罗尼迦讲，而且征兆已经很多了，一次征兆不是马上来的灾祸，是挡不住的灾祸，而是挡得住的，或者是暂时躲得过的，是等于主在吹号了，主在呼叫了，我们却是假装没有听到。车子都开到门口了，三个孙子还在里面玩，老不出来，还要我进去找，还要跟校方报告，这个就是很离谱的事情吧。所以是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听道，要行道，行什么道？就是要行出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道。哎，不是那些很多很多的这个律法的道，那些都要遵守，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遵守了半天，有没有常常喜乐，有没有不住的祷告，有没有凡事谢恩，这很重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要做，要小心哦。正在赌博的时候耶稣来了，正在抽大麻的时候耶稣来了，正在生气又犯罪，打桌子打椅子打人的时候耶稣来了，麻烦了，太麻烦了，真的麻烦了，那个时候真的麻烦了。善美的要持守，随时准备做一些上帝喜悦的事情。纵使有些苦，随时传福音，给别人也给自己。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来了，福音正在我们里面改变自己的时候耶稣来了，感谢主。耶稣说，你这聪明的童女啊，聪明的啊，今日我要与你坐席啊，同坐席。所以基督徒要常常预备的灯与油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喜乐，要常常祷告谢恩，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藐视圣经的讲论，不做惹神愤怒的事，因为正在做的时候，不知不觉那个日子就到了，那就麻烦了哈。凡事查验，持守美善，好的事情要查验，要持守，要关注，更要关注什么？以色列的消息。我们现在关注太多的消息了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一个征兆。当无花果树发旺的时候，当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也就是当以色列遭遇了极大极大的灾祸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现在如果出了什么消息，那要比俄乌的消息重要的多，那要比美国的消息重要的多，那要比国内的消息、台海的消息、韩国的消息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这也是间接的征兆，无花果树代表不结果子的犹太人最后终于结果子了。为什么？因为大灾难来到，他们看到。所以 我们在这里看，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要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完全无可指责。感谢主啊！这就是末世来临之后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是愿上帝的平安，愿神的平安赐福给我们。亲自在平安里面，我们才能成圣。我们常常在不平安里面。嘴巴讲平安，心里不平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在不平安，心里可以有平安，因为那就是神的平安。这样有平安，在平安里面，我们就能完全成圣，灵魂、身子就会被保守。一个没有真平安的人，一个是靠着环境平安的人才能平安的基督徒，不是有真平安，他的灵魂、身子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攻击的，很容易被打倒的，很容易被灾难吓到的。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站立着。完全无可指责，就是完完全全的信靠神，完完全全的在救恩里面，完完全全的在方舟里面，没有准备下方舟，没有机会下方舟，没有在方舟里面打架，没有在方舟里面骂架。感谢主。记得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办这个她在新西兰这边，她很有爱心。他常常就是收 homestay， 收这个我记得哈，有两个极端的例子，这两个家庭都很，父母亲都非常爱这两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哈，两个儿子，两个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他们家来住啊，那住让他等于管着管着，他是很认真的管，但是他发现，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真的不一样，这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真的就是。啊，真的是就认真的做他该做的事，父母亲花的钱让他在新西兰来做留学生不容易，还要花钱让他 homestay 也不容易，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就天天打电玩，哎呀，他把这个父母亲给的这个学费啊都用光了啊，所以这种情形，他就曾经他的父母亲要来之前呢，他甚至于我们这个姐妹还跟他们两位讲，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大概就要来了，其中这个这个懒散的这个不预备好的这个留学生的儿子呢，哎，他就说什么时候来，他很在乎什么时候来，他一直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这个姐妹说你爸妈都没说定，他们现在不确定，但是他们一定会来。另外那个很认真做该做的事情，读书认真啊，平常该玩的时候玩，不该玩的时候就不玩的，生活有规律的这个孩子呢，他从来不问，他听说哦爸爸妈妈要来，他很高兴，然后他就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也不问什么时候来。有一天他爸爸妈妈真的来了，但是另外那个呢，他就一直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学校的事情无法交代，分数无法交代，这个学费无法交代，全部都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就惨了，就要把我带回去了，再也不能再来了，啊，就要受到处分了。各位可以发现这两个学生吗？他们的父母亲是爱他们的，要来，但是有一个人只关心父母亲什么时候来，他好预备预备作假，好如何敷衍过去，但是另外一个是安心的，有平安的，完全有平安的，无管怎么样他好好的读书，好好的作息。这两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愿意像哪一个呢？啊，所以我们想在这里我们就差不多啊，我们来讲啊，所以末世我们要有主赐的真平安，灵魂体才能够蒙主的保守，直到的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苦难才有真平安，经历患难忍耐才能生老练，完全靠主才能无可指责。怎么完全呢？得100分呢？怎么得100分呢？完全靠主，没有一丝丝靠自己，完完全全的听主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愿意面对苦难，补满耶稣患难的缺陷，愿意经历患难，在传福音给别人，在传福音给自己的时候，在主的话语里面啊，来责备老我，来跟老我征战而有的苦难，那是应该的，那是补满的患难。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么讲的。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所以，上帝明明，耶稣明明讲世上有苦难，我们却是不想苦难。我们既不想有苦难，怎么会有耶稣来的真平安呢？各位，这个逻辑我们很清楚嘛。耶稣会很失望的。耶稣明明说那是必须有的灾难，而且耶稣明明说你们有苦难，却是我们一点苦难都不想有，一有苦难就求主挪去，也没有错。但是主耶稣会怎么想？孩子啊，你就跟我补满一点点苦难吧，你跟我一起补满一点点苦难，你就有十字架上的平安，你就有十字架上的医治。你却是不愿意要苦难，你怎么能得真平安呢？所以主耶稣说："我把真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就是环境的平安，没有事情的平安。耶稣所赐的是在苦难中的真平安，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的平安。感谢主。最后我们的祝福是什么？还是开头结尾。"开头也是这样的话，结尾稍微改了一点。我是一个积极的末世的圣徒，OFS 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同工们都是积极的末世圣徒。日子要过，家人要顾，时候不多，福音养生，顺应逆境，调整心境，有或没有都要过去。说要当说的，做要当做的，才是一个积极的末世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才有主内的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正道到这里结束啊，为各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平安，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预备好灯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我们愿意看着我们正在受苦。短暂的受苦，自战自清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外表有苦，觉得难过，但是我们的心中有喜乐，因为这份喜乐是从你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应该补满你患难的缺陷，以至于我们才能经历你的真平安。有了你的真平安，主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身心灵被那盗贼无形之中的偷窃毁坏杀害。主啊，求你保守 OFS 群的弟兄姐妹，不但将来末世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提。就算我们先年长的或者身体软弱的，在不知不觉自己先去见主面，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行你话语、行你旨意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结束，愿平安，真平安在各位的身上，感谢主。
Recording stopped.